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今天起开辟的新单元，欢迎来到生技岛。我是主持人，经济日报采访中心撰述委员谢伯宏。台湾生技产业蓬勃发展已经非常多年，而且非常多元。很多人想到生技产业呢，第一会想到新药、创新医材，或者最近这几年比较红的细胞治疗。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个行业呢，是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你们也经常会接触到的连锁药局，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红。所以今天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佑泉药品的副董事长刘志平以及总经理文德兰来跟我们聊聊台湾的连锁药局目前的发展以及未来趋势。
主持人伯宏兄还有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佑泉连锁药局的副董事长刘志平，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线上跟大家聊天，谢谢。
大家好，伯宏兄好，大家好。那很高兴呢，今天能够上这个节目啊，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佑泉保健药妆，谢谢。
是好，那个刘副董，我要问一个问题，从刚刚我开始讲到现在，我都是在讲说连锁药局。那我想问的是说，连锁药局为什么最近这几年会变成这么热门？我们台湾的现在是不是这个单点的药局还是不少？那连锁药局的加速又占了多少比例？
首先呢、零售业啊，规模化、连锁化是大势所趋。可是为什么啊，在台湾这么多的药局啊，连锁率却是非常的低？它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它因为有一些法规的限制，让连锁化的比例比较低。第二个，药局的经营者大部分都是药师出身，所以对企业的经营呢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造成呢我们整个环境的连锁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副董这样一开场就讲出台湾连锁药局的几个重要命题哦。第一个，经营者药师；第二个，好像法规的限制也不少。这个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慢慢聊一下。那我们回到就是说佑泉这家公司好了。佑泉是最早是在哪一年开出你们的第一家药局呢？
我们是在，因为佑泉其实最早就是我们还没有成立圣林总公司的时候，它应该是在民国76年吧？
民国76年，
对，在沙鹿
家，对，
在沙鹿。
对，
那两位是当时的创办人吗？
不是，
对，都不是。
所以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从佑泉早年民国76年在沙鹿开了第一家门市，演变到今天你们这么有规模化的一个连锁药局的话，这一路走来到底是怎么样
心路历程？
怎么对？怎么去发展？
佑泉啊，最原始呢是由三位药师各自发展了小规模的连锁体系，一个叫佑泉，一个叫佑康，一个叫延禧制药局。那三位同学呢，后来想说，我们应该要规模化，所以他们就合并起来，改名为佑泉。改名为佑泉之后呢，这三个同学在经营上就常常会有摩擦。那在摩擦的过程里面呢，后来就吵架了。这样，那吵架了之后呢，在经营上呢就有许多的困难。这样，后来某一个知名的财团，然后就买了其中一个经营者、创始人的这个股份。这样，买者呢刚好是我的同学。这样，后来呢遇到金融风暴的时候。我同学就需要蛮多的钱，这样他就请我帮忙说，能不能把这个股份给买过来？这样，那时候我就用优胜的这个名义，
当时是优胜的负责人，
是，所以我就用优胜的名义把这个药局给买进来。那时候我想的是说，我如果只买了其中三分之一的股份，那我三分之二不是很痛苦吗？那我就去问了他们同学，他们的同学都说，只要不要卖给在这个里面这三位的其中一个，他都答应这样。所以我们就顺利的就把股权把它全部给买进来，这样后来就由佑泉药妆，以前叫做圣林药品，全部就变成由优胜来经营，大致上是这样。
您当时是优胜医学的那个
董事长，是。
那这是一家做医疗检测的一家公司，那当时你怎么会想到说除了要帮你的同学之外，还看好药局这个市场呢？
除了说要帮自己的同学之外，我觉得啊，当时想说除了优胜制造医疗器材之外，是不是有别的机会啊可以去发展？这样后来我研究了很久，我就发现说，如果我做零售业，唯一比较不会被电商影响 不是完全不会，是比较不会的，可能就是药局这个产业。所以我而且当初就已经发现台湾啊老龄化人口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因此我觉得哎，药局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市场，这样方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啊。
那整理正式接手幼权这家公司之后，到你正式经营到现在，当初这个有没有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想象都是美好的啦，哈，这实际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样啊，哈，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发现说，哦，我跟一般的听众啊很像，就是不知道药局跟康士美到底差别在哪，啊，以前就会觉得，哎，通通都是一样啊，对不对？那进去了之后才发现说，药局是药局，药妆是药妆，这完全是不同的产业。这样，即便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别。这样，这是第一个，当初的认知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呢，我发现说整个的架构啊，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要进资本市场，那要修正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除了自己本身要内部要修正的更健全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要面对资本市场对我们的考验。这个。所以这整个时间啊拉得非常长，这样就是进去之后才发现的问题，这样。
刚刚副总你提到说资本市场这四个字，您当初想要买这个药局的时候，你一开始就有设定，就是说它未来一定要 IPO， 要进入资本市场的，是不是？
因为当初的想法是现在的环境啊，哈，只靠自己单兵作战啊是不太会成功的，因此当初的设想就是说我们要结合更多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然后关系的一起壮大这个产业。那就是想法说，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告知合作者说我们将会往资本市场走，那大家向心力跟力道才会加大。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并不是说我非得进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是说我们要给其他投资人一些希望。所以后来我们合并了森达体系下的健康人生药局，然后后来也并了某某下面的某某药妆实体通路，都是基于说我们将来要走资本市场，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投资跟合作案，那才会更有信心。那前提是这样子，嗯，
是是。
请问刘副总跟文总经理，你们两位是药师出身的吗？
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对，
我好像有看过你们公司的整个经营团队哈，经营团队好像也没有一个是药师。那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所全台湾分布的所有的这些门市里面，又必须是药师来负责。
是，
那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是药师或不是药师来经营这个连锁药局的话，这差别在哪边？
嗯，因为其实，在药局这个产业，就是药局这件事情啊，就是在法规上面的限制，它就是必须要由药师来做负责人，才能够申请药局。
嗯，
对。那当然啦，我们其实看到台湾过去很多的药局，本来就是药师他自己一个人，他就可以经营药局，然后就可以自己在自己家，可能就成立一个小药局，然后再去做他的跟周边的一些贩售啊，或者这些东西。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走到一个连锁化，有一个经济规模的话，那当然呢，它可能需要一些经营上面的经营管理，要有一些财务方面的这些专业的部分。那所以还有未来，它如果更有规模的时候，它在商品的采购上、选购上，可能都需要比较专业的这些采购人员。那所以呢，当然我们会觉得说，药师他毕竟有他在他的职能上面的专业，但是在经营管理上面可能会需要借重更多其他的部分。那所以呢，像刘副总跟我本身都是学资讯的，我们都不是药局药师这个专业。
你们是学资讯的，
对。
那你们从头到尾你都不是跟药学没有任何相关，
嗯，
过去也没有经营过药厂，
没有，
没有，
对，都没有。
怎么会从挑你们两位都是学资讯的，然后来经营这个那个连锁药局？这是不是也是表示说公司在资讯方面你们特别特别看重？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请我们文总讲。我这里先插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们接手优胜接手了幼权之后，然后我们要合并健康人生药局。那时候健康人生是以药局的形态在经营，幼权是以药妆的形态在经营。那时候想说，以后的处方笺市场一定变大， 所以我们就跟森达合作，我们就并了健康人生药局。那第一次跟健康人生的药局药师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是总经理啊，我就哇，就坐在这个台上这样子当个总经理这样。我说，各位药师们有问题吗？就有一位药师举手说，你又不是药师，你又没有药师的专业，你凭什么来管理我们？
真的，
一下子就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来质问我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完全尊重了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专业，那药师当然就是有药。就是药学上面的专业这样，可是难道忘记了经营公司也要有经营公司的专业吗？难道你不应该稍微尊重一下经营者的想法跟经营的方式，怎么做才会让我们公司变得更好？这样就第一关我就面临了极大的挑战，这样。所以那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说，你们又不是药师，可是规定又有药师，其实在法令上啊，所有的药局都负责的一定是药师经营。而且要由药师自己来负责这个单点的药局，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连锁化、规模化，我们就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底下有非常多的药局，那每个药局都是药师负责的，这样，那这个总公司负责后勤的所有事项，不管是行销企划、采购、资讯系统、客服，还有客户关系，那这个就由总公司来做，所以才会突破了一点点法令的限制，说，不行，你药局一定是要药师啊，对，但是公司组织经营这一块呢，那就不一定是要药师的，这是纯公司的组织这样。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插曲，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很多年前哈，这个康氏美刚成立没几年，那时候统一集团的老板高希元他还在，那时候我也曾经有跟他聊过，他那时候也有提到过，我经营康氏美，我们现在是做药妆。可是我非常想要跨入到处方药的市场，可是我高清我又不是药师，我怎么来做？但是我想这个观念好像随着时间的转变，好像有你们还有其他你们同业好像突破了这个、不管是观念也好啊，在经营方面你们做了突破，这是不是也代表我们到哪个年代我们台湾的连锁药局开始蓬勃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趋势啊？对，
这个是绝对的关键啊，就是既然不能连锁，那怎么做成连锁？那当然是要有一些合乎法令规章的这些突破性的做法，那才能够来往前走这样。那后来因为我们的同行他先突破了一个这个法令的限制，然后就又以他也 IPO 了这样。再加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疫情。
这
疫情所有的实体通路呢门可罗雀、大家避而远之这样。唯一大家唯一大家会在实体通路前面排队的就是药局，不管是当初的口罩啊、血氧机啊、快筛啊，那大家就看好说啊，这个市场一下子忽然感受到说，这一个零售通路将来啊是所有零售业里面最不可或缺的一个通路，因此就加速了不管是投资人，或是经营者，他们就快速的往这个资本市场方面啊去集中，这样，所以造成说，大家好像有个风潮，其实它已经酝酿很久了，只是刚好那一把火呢点了之后，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火烧的越烧越旺，然后因此呢，市场给药局非常高的这个本益比，那大家就会说，尽快往资本市场靠拢，这样，那就加速了这个过程，那主要原因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谈谈你们幼犬的目前的规模嘛？你们现在已经总共有多少家？
到目前是164间。
164间哈、那你们现在有三大品牌：幼犬健保健药妆、
健康人生药
局，另外还有个杂谎药妆、
对。
那可不可以请文总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三大品牌它的区隔跟他们各自的定位？
那其实幼犬保健药妆，其实我们最早起家就是幼犬保健药妆。那当时它是以复婴商品为主，所以它可能是在中部起家的，所以其实门市的坪数也比较大一点，大概都60-80这样子。对，那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复婴啊、奶尿啊这些商品比较多。然后它那时候是以药妆店为主。
其实一开始的健康人幼犬它是以复婴用品啊，带来客人之后，然后以 健保健食品为主，
嗯，
就是跟其他连锁通路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
就是主要还是以保健这一块为主啦，不管是妇婴也好，因为可能妇婴不管妈妈，可能她为了怀孕，可能小朋友，她可能都有一些保健品的这些，那所以虽然是以妇婴起家，但是还是以保健为主。那后来之后并了健康人生，那健康人生就像刚才副董讲的啦，他是处方签，那因为那时候医药分业，所以呢其实处方签的量就开始慢慢大了。然后其实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带来这些老年人啊，就比较高龄化，然后他有慢性病，然后就是常常要来领处方签，那当然就处方签就带来客源，那其实还是以保健为主，那这就是我们幼犬强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在健康人生的部分不只有药品的部分，那保健品也一样就开始推进。那但是呢因为健康人生它主要是在北部地区，它门市都比较小一点，对，就比我们幼犬保健药妆稍微那个规模小一些，对，那它会以保健跟药品为主，对。那但是我们也因为幼犬因为经营了健康人生药局的时候，我们发现处方签的重要性，然后台湾高龄化，所以其实我们幼犬保健药妆现在不止在妇婴保健这一块，我们慢慢的也把我们既有的这种药妆改为药局，就是可以领处方签，对对对。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就是已经，虽然我们现在160几间嘛，还有部分的家属还没有成为药局，就是还是维持药妆店。
所以你们的目标是希望所有的药妆以后都
对，
除了札幌药妆，
对，
札幌我们所以目前还是定位是一个很纯那个
比较日系的药妆店。对，
那他们会设药师吗？
一定要有药师，对，因为它毕竟还是药妆店，它有 OTC 的产品，所以还是一个还是要有药师。那所以像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不好意思，201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跟札幌合作嘛，然后跟札幌合作之后呢，我们就成立了札幌药妆。然后他们原来在台湾经营的，就是虽然他们一开始从到我们接手的时候是5家，然后呢但是因为可能就是经营的不了解台湾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想要退出，但是又觉得可惜，那时候就问我们，就是他寻找一些合作的对象，然后刚好就跟我们联络上。那我们也觉得说刚好这个札幌药妆它的课程可能就是我们比较缺的这一块，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族群，那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来试着经营看看。但是我们那时候经营的时候就有跟日本札幌药妆说，就说因为这个商品的结构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希望他们原来的这些 PM 啊、采购啊，还有原来的门市人员能够继续留任。那所以呢我们就把原来的人继续留着，连甚至连日本他们的采购我们也都留下来，然后由我们来去做经营管理。然后从我们接手的时候的3家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7间了。
所以他的成长速度要说那个札幌连锁要成长速度也很快，
是是是，对。
所以依照你们现在的速度，你们好像你副董你每年都有设定一个成长的目标嘛，那你这样的成长，你究竟是要靠开新店，还是用并购方式来成长呢？
在幼犬还没有 IPO 之前，我们原则上都是以直营为主。那 IPO 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开放部分的加盟。
加盟，
那这两条路都会一起走这样。
哦。
那刚刚我还想到了一件事情这样，以前我还没进入这个药局体系的时候，我非常好奇啊，说为什么买奶粉跟尿布是在药局里面贩售呢？而且超过这个销售额的60%啊，在10年前这样啊，就有什么理由这种东西是在药局销售啊？
结果答案是，
就我还没去之前，我一定说这不是应该在卖场卖的吗？
对，
这种商品这样啊，我卖个关子，我问文总。
那其实啊，最主要那个就是，
这讲错会播出去哦。
哦，
你要想清楚啊，
要思考清楚。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啊，为什么？
你真的想讲？ 我只是弄，我只是很怕你讲错，我只是弄。
那真的，你让我讲看看。
讲文总
很
有自信的，
来，你可以补充
嘛。来来来来来，
像部分的，我知道，像婴儿奶粉，虽然我没有生过小孩啦，对这个生过小孩的他应该很清楚，因为我没有生过小孩。然后，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早产儿的奶粉，或者是那种比较专业的奶粉，是只有在药局能够买的。对，
但是。早产儿这一类的，那一般的婴儿不需要。
没有规定早产儿的婴儿奶粉啊，只能在药局卖。
可是大部分是在药局
賣。对，那是后来，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药局嘛，对不对？
这是政府规定的，还是民众消费习惯？
你回答啊，
消费
那么强，对不对？
消费习惯吗？
我觉得消费习惯的。
你觉得消费习惯？
我觉得是消费习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个小 baby， 他连咳嗽，我就吐个那个有什么流个口水，我都会担心。我一定要去找个专业来问啊，谁最专业？当然是
药师
啊。
结论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在架上拿着，然后去结账，的东西利润都不高，
有道理、哦、
如果是我推荐给你 的产品、啊、原则上贩卖者的利润比较高、因为它隐含着专业的成分、那很多小朋友我们如果刚生了小朋友、他会遇到两件事、什么吐奶啊、消化不良啊、尿布呢常会有什么疹子啊什么
尿布疹
对他会去哪那当然就去药局先去买个药膏啊，
对，
哦，
对对。
然后哎，如果溢奶的话，应该要做什么处置啊，对不对？所以药局后来就发现说，那干脆我来卖啊，是不是？我可以介绍这小 baby 最适合的奶粉，因为这里隐含着刚刚讲的专业的这个价值在，所以我就可以推荐你某一个品牌，那供应商就很喜欢跟药局的药师们合作啊，尿布也是啊，那就选择了那个。选择了一个适合这个小朋友的尿布、因为有这个推荐的这个过程、所以它的利润会比较高。那后来大家渐渐的呢、消费者就说、我既然都要来药局了，我干脆就在药局买这两个东西。
那我要问一下，那依照你们的门市，现在到底那些小孩子，你说奶粉，现在销售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啊。
少子化
的问题，
这个市场，
这个客观没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啊，光尿布这一个产品啊，成人尿布的销售量已经超越了
小
朋友的尿布。
对对对
所以这个已经整个翻转了嘛，少子化，
对
市场需求了，
对，
没办法。
所以就你们来讲，除了纸尿布之外，其他的一些保健啊，或者是相关用品。现在是那个银发族或者说高龄需求的有没有比例有越来越高的倾向？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倾向。
其实现在年轻人的对于这保健品也越来越注重，对对。像以前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说要吃叶黄素啊，或者做这些保健啊这些，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到我们门市的很多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3C产品的关系吧，他可能对于叶黄素的保养啊，或者肝啊这些的保健品，其实我们也发现年轻人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可是我看你们这个三大品牌。包括你们公司的定位，好像也是希望建立是一个全年龄层，
是没错，
都能照顾到吧？
对，我们当然就是以前啊，可能在35岁之前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屈臣氏、康氏美，对，那可是到了35岁以后，就像妈妈生了小朋友之后，或怀孕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要去药局，然后问一些保健品啊，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年龄层大概就35岁以上的慢慢比较多。
也就当初的定义就是说，还没怀孕之前，不会进幼犬。
对，
就我们就是怀孕了之后就开始接触药局，就以前的这个定位，那我们就觉得说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要培养年轻的族群，然后以后来我们幼犬，所以才跟日本合作。
从小时候
他先认识撒谎，对
撒谎，
对，
然后等到他要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呢，就开始好好认识你们之类的。
没错，
对，
就是从他撒谎药妆开始，他可能是从十几岁他已经习惯这个，从撒谎药妆啊就知道幼犬，然后未来他做了妈妈怀孕，然后他就知道说 幼犬药局，对，可以找幼犬。
再来，如果还要照顾她婆婆的话，
对，
也知道要找你们幼犬，
所以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全年龄层的 TA 的一个连锁体系，这样
是是是。哎，那这样子的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其实台湾现在也从一般的便利商店到药妆店，再到你们所谓的连锁药局，这个这样子未来这个定位会不会界限越来越模糊呢？
以前曾经很担心说，哎，这个便利商店这么多这样啊，其实啊，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件事情的、啊、你可以没有便利商店，你不可能没有药局。换句话说啊，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哈，你可以没有悠游卡，但是你一定要带健保卡，对不对？你非得领药不可嘛，对不对？所以药局有个不可取代性，嗯，而且它也必须要有便利的就近性，就是要靠近住宅，靠近社区。
台湾未来社会会不会慢慢变成药妆药局的这个加速，或者说它的普及性、它的亲近性已经会不会超过便利商店呢？
以现在目前的加速就已经
加速已经
超过
对
对、
哦、但是我刚刚问的问题，那个这个还在观察，是不是？还是这样？
应该是不用管，这肯定是永远存在的一个，
是永远存在的一个那个问题。
你说竞争吗？
对，
哦，他
不会竞争，
他不太会是竞争的、嗯、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看，我们如果常常出去国外嘛，我们去看那个美国的 CVS 或 Walgreen 啊，哈，药局可以卖便利商店的所有东西，
便利商店不能卖药品。
对啊，我有时候看到我某家药妆店，哎，里面也在卖一些零食。
对，
啊、哦，这已经很普遍了吧？嗯、那事实上对年轻人也好，或者说。他基本上到你们店里面一样可以买到一些在那个超商里面买得到的东西，
是
完全可以啊。
尤其是杂谎药妆，它的产品呢、啊、更多元。哦，
是。我想问你再问说，回到刚刚问题，就是说你们这样每年要持续扩展、嗯，那你们怎么去找到药师来满足你们不断成长的需求呢？
首先、哦、我们认为台湾的药局市场、啊、是饱和、哦、这一点是确定的、哦、但是、欸、我们的未来在哪这样、啊、是因为连锁率过低，所以我们必须要强化连锁这样。所以药师的来源除了我们新毕业的药师取得执照之后，还有就是旧有的单点药局经由合作并购加盟的各种方式，然后加入到连锁体系这样，所以药师就有这两块这样。那至于说我们怎么这样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下找到药师，除了标志我们对于经营连锁药局的这个理念啊跟热忱之外，免不了的哦，还是在待遇上面着手。因此呢，进入资本市场之后，其实我们的工具可以更多，不管是员工认股权证啊，哦，我各式各样的这种福利措施也会更完善。那我们觉得在这一块也是将来加速单点药局与连锁药局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有观察到你们这个幼犬哦，因为刚刚提到的是银发高人口高龄化的部分哦，你们在中部有设立所谓的西吉长照站，
是
唯一一家，全国唯一一家，
怎么会想要有这样的构想呢？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啦，就是我们就是其实这也是那副董这边他一直认为说，哎，我们越来越高龄化，其实我们一直想要照顾高龄，然后就亚健康的这一块的族群。
是。
那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刚好在云林县政府他们成立，就是想要发展这个城市计划。
是。
然后那我们那时候呢，就在云林的地区跟他们合作，然后我们就是成立了一家药局的西吉照护站。哦。对。然后因为这个是因为计划的关系，那其实你想说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县市也去推广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很想推广。但是呢，很多的县市他认为这个药局不是一个医事机构，他认为他是药事机构，所以他不认为他可以成立一个西吉照护站。但是我们在云林，其实我们从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社区啊这边从我们三个老人家开始经营，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位老人家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照护站里面，可能早上来上上课，中午共餐，然后下午呢做一做这个休闲活动。我觉得其实我们对社区的经营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那你们要成立这个西级照护站，好像你们本身也必须培训，就是所谓的那个长照药师，是不是？
对，一个是长照药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照护员。
照护员，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在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副董那时候就说：“哎，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员工先去自己先去把自己的素养培育起来。”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去参加这个照护员的认证考试，去上课，然后去考试，然后给予加绩。对，那所以呢，我们全省呢，现在目前也有将近5%的门市人员，他是有这个照护员的资格。对，所以如果说未来各县市政府他只要同意说药局可以成立西级照护站，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员都是准备好的。对。
那刚讲的是说，西级照护站基本上它是标配，就是照护员。
对，一定要有。
但你说的长照药师是不是你们跟长照机构的合作？
对对对，长照药师的话，主要是跟长照机构的合作，因为像现在很多的机构就是要去药师要去做一些送药的服务，
对 对，
还有就是还有他们的用药评估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一定是要由长照药师来做。对，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药师要去考 Level 2 Level 3的这个长照药师。
是是是。那文总我要继续问了，你本身是资讯方面的博士，
是是是，
那我想那个的副董请你来作证，这家公司一定是对你在资讯方面你有更大的期许吧。
因为其实我们副董本身他自己也是资讯的专业人士啊，他看他很厉害。那所以呢，他其实他对资讯，他认为要经营一个企业，其实资讯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连锁的零售。那这件事情对于资讯的这个需求是，应该是说成败的关键因素。
成败的关键，你们可以在帮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像我们公司里面啊，不管是从最前端的 POS 系统一直到后台，好，那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资讯人员去做开发的。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就是不管是通路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药局也好，有一些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做活动可以更弹性，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对于消费者他在我们这边过去的消费的记录，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些大数据可以应用。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资讯才能做到的。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都是买人家开发好的，其实它可能是适合一个通路用啊，但是未必适合药局，更未必适合一个连锁通路用。那像尤其像在药局里面，它不止 POS 啊。其实他领处方签，他还有处方签系统，
是
对，
是
他要去做申报，要去做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根本他一个系统是没有办法完全 cover 这些
工作。还有后端的仓库的
对配送，对，就是连我今天一家门市，我今天的这家门市的库存系统，跟我总公司的库存
WMS系统，
对，
都全部都要串起来这样。
那至少他卖完了之后，我只知道我后台的那个仓库可以配货，可以备货，然后配送，然后验收，所有的东西都要一连串。甚至我今天药局卖出去，仓库出货完了之后，我还要跟供应商买啊。对，那怎么跟供应商再去做串接？这一连串都是要靠，不只是物流，更重要的是资讯。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我们应该算是在其他通路里面算是非常强的。
以前大家常讲说资讯化就是买个系统，就当做资讯化这样。其实这个资讯化在对学资讯的人来讲啊，这是不太正确的了哈。理由是资讯化应该发挥你这家公司或是你这个产业的优点，而补足缺点。而如果有一个系统可以适应所有的公司，那不大家都买那个系统，不是成为 top one 的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资讯化是协助在不影响本身的企业文化之下，然后 发扬自己的优点，然后补足自己的缺点，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要靠长期在公司内部的人来主导这个资讯化的这个作业，这样，这是整个的看法啦。对，那刚刚讲到说这个银发族这件事情，我有一次去日本遇到一件事情，我想了非常久，就是日本很多老人啊，他也是自己独家在家里这样，那他如果要找人家来打扫，好，那么日本的那个系统建构非常非常全，就是我可以请人来打扫我的浴室，哦，可以请人来打扫我的阳台，那每一种不同的价格这样，可是老人要出去啊，那他的钥匙啊，哦，是寄在谁呢？众多的店里面，
药局吗？
是寄在药局，
真的？
那他们我访问说，为什么不寄在便利商店？他说我每次去便利商店啊，东西买了结账就走了，我去药局，药师都会跟我说，哎，欸，哦，你这个药吃了怎么样啊？你的保健品怎么样啊？
对，
啊，久了就认识了，反正那个那种情感的联系其实高的，
这跟长辈的亲近性是确实比较高。
所以我才想说，我们在这里呀，也一直呼吁说啊，想想看，我们需要照顾的长辈有多少？尤其是越接近自己住家越好。那既然药局的普遍性已经这么高了，如果药局能够协助在制造这一块，来帮忙让我们在居家的长辈能够有个据点，大家可以聚一聚，不管是吃饭、唱唱歌，吸收一点知识。那药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了，只是现在法令绑住，不能做这件事，否则应该快速的。假设我们有二分之一的药局都成立西级照护站，那我们一下子全省不就应该有4000个西级照护站？
对呀，啊，对，啊，对，啊，
而且它有亲近性。你就是要来这领药啦，
是，
你都已经来了嘛，大家都认识的，
欸，那这样我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那请两位帮我们来总结一下，说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就跟你们一样是从不同行业里面跨入到连锁药局，好，像你们是做医疗器材，还有高科技厂商，有听说有营建业他们也跨入进来了，那看起来好像会很激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描绘一下台湾连锁药局的发展到后来它可能会有哪些趋势，或者你也可以提供看看在欧美日本的一些先进国家他们的演变，来看看你看我们台湾未来连锁药局会走向哪里。
这请副董来，
不是
他非常有远见，
不是
会想要
我怕的是什么，我讲完之后我们总经理补充，那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应该是总经理讲完副董补充啊，对不对？一般的我们要请主持人当裁判啊，不是应该总经理讲完
没有？
副董补充，
我不会补充，因为你讲的就非常完美了。
我忍不住要讲的啦。不是，我觉得啊，在整个连锁药局体系，我自己的看法了哈，将来会比较像我们的便利商店，可能只有剩可能有两家或三家比较大规模的啊，可能有两家比较中小型的规模的连锁品牌，那还有一大块呢，哦，可能还是有单点药局，因为有些药师他还是觉得说我自己开个店啊，对不
对,
對我自己这样经营，他想要这种满足自己的这种成就感，那也有可能，那大致上的盘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免经过一番厮杀，后来才形成，就是慢慢的形成，就是 ABC 这种形态这样。那当然主持人可能也会问啊，说为什么不是一家非常大，譬如说现在在药局里面，在资本市场里面的有大树啊，有丁丁啊，诺贝尔啊，有幼犬啊，那为什么不是一家独大这样？其实台湾的不止台湾的，大部分的消费者啊，也不允许啊某一个品牌啊，尤其是零售市场啊，独大。
但是有没有可能未来会演变成像便利商店这样，三家或者四家，其他就没有了？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它跟便利超商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品牌专门给人家加盟，因为我还是要是我还想自己经营嘛。可是我单打独斗不行啊，
所以你有可能在第三品牌之后，你会再开辟一个新品牌，开放加盟吗？
我指的是在整个产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以直营为主体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品牌是以加盟为 主体的形态，跟早餐店的加盟主体的形态，那这样子来建构可能未来产业的发展，这是我自己的想象。那至于花多少时间会走成那个样子，我不敢去说出一个时间，可是可以感觉到它是加速进行的。
那么在商品的结构方面呢，除了药可能辅具，这个已经是必然的，那像大树他们也跨入宠物这一块嘛，在您来看的话还有没有哪些会发挥的空间？
目前以药局最主要还是以药师的专业嘛，
是，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药品啊保健啊这些东西是势必是最大众嘛，
而且这个需求一定会越大，
对，
不只是长辈，年轻人
是大家都会有
都需要。
以前我们讲说啊，做一个零售通路，尤其是啊哈 ，to C 的，我们一定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以前的讲法都是这样吧。我们在学校的老师啊，教我们 marketing 的，一定说我们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啊。但是呢，药局啊，尤其是 focus 在银发族这一块啊，那不一样，那是要帮忙消费者发掘他的需求，不是满足他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我常常啊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说，我很多长辈啊，他年纪大了之后，他膝盖不好了，然后其实是应该借助拐杖啊，来帮助行走这样。
对，
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拐杖不好看啊，对不对？就弄起来没面子啊，他就不拿，对不对？那很因为你不拿，所以很快的就变成必须坐轮椅了。可以坐轮椅，本来还可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可是因为坐轮椅不好看啊，对不对？我就不想出门了，对不对？
对 对。
久了呢，躺床上了，
对，
就非常非常可惜这样。还有我们经常遇到一件事情是说，有客人啊，急急忙忙跑进去药局说，我的家人啊，他卧床，然后要出院了，这样。那我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协助我照顾我的家人？没有人知道的。甚至这一些产品啊，到目前为止啊，在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一个品牌说，我买这些东西或我想得到这些服务，应该找哪一个品牌这样。譬如说，我们会说，我们要去便利商店，那我们问说，你是要去全家还是 Seven？ 那我要去大卖场，你是要去 Costco 还是
家
乐福？可是这一块其实它还没有，所以这个市场呢，是值得经营的，所以我们也全心全力用幼泉这个品牌来经营这个市场。那主持人也一定会问，我帮忙主持人先问的哈，就是问说，那别人也说他要进入这个市场啊，已经有一个品牌早在这个市场经营这么久，琢磨这么久了，可是你是想要来这个市场，
对，
差别就在这样。
文总有没有
补充？是不是？现卖，
我不敢补充。
这个主持人，
文总已经讲得非常完美了。
你发现主持人现卖
真的？哇！
好了，我不要制造你们这个
矛盾，是不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幼泉的副董事长刘副董，还有文总经理呢，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哦。如果有任何想听的题目，或是对本集节目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是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